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开始呢，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啊，叫千禧年。那千禧年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形的做王的一千年的时间。所以二十章呢分成两个部分呢、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千禧年的一开始发生的事啊。那第七节到最后呢是千禧年的末尾发生的事。到二十一章以后呢就要讲到一个新的概念啊，也就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那我们先来看前半部分。那第一节呢，我看见有一位天使啊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这些呢，我们要做一些解释。第一呢，我们到昨天十九章的最后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系列的被审判的对象啊，都已经登场，而且得着应有的审判。那地上的人，在那个世代不信的都死了，那信的呢，活着留存进到这一千年的安息时间啊。那第二呢，敌基督假先知啊，被扔在火湖里啊，这在十九章的二十节讲得很清楚啊。那第三呢，就还剩一个，就是这撒旦啊。这撒旦在这里有描述，就是把他捆绑，而且是扔在无底坑里啊。这就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撒旦呢，他并没有直接去火湖啊，他还有一千年要待在无底坑。而且一千年的最后呢，他要暂时被释放出来啊。我们在二十章的七节到十节的部分会解释啊。那第二呢，就是撒旦既然在这一千年里他被关在无底坑，说明地上再没有诱惑人的。我们知道夏娃犯罪啊，是因为蛇引诱他。那在这里呢，撒旦也被称为那古蛇啊。所以当蛇被捆绑了，引诱人的就不在了。所以地上呢就要进到一个没有外部诱惑的引诱人犯罪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当然在地上出生的一代一代人呢，因为还是肉体啊，还是从亚当生的。所以人的罪性还在。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解释的这千禧年的这个背景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地上。就是呢在大灾难时期呢活着留存下来的人。那这些人的特点呢，就是他们都是没有拜兽像的，也没有领受兽印的，所以他们是信的但是呢他们的后裔啊还是在亚当这个罪性里生出来的所以在地上呢还会有一千年的时间。那这一千年的时间里呢，没有撒旦的诱惑人要犯罪呢，就是完全因为自己的私欲，这就是自己的选择而且神耶稣也是有形的，能让我们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在地上辖管列国所以在第十九章的第十五节就讲到他，也就是耶稣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他们也就是这列国所以在这千禧年这一千年的时间里，撒旦不在了人呢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所以主耶稣的道他的管制是用铁杖辖管的那就没有说我犯罪然后再要等一等要宽容一下那有犯罪行为的就立刻为罪付上代价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就死了所以在旧约里呢，对这千禧年这一长时间的描述呢有很多的描述比方说呢这狮子啊豺狼啊是吃草的，那比方说呢小孩子能把手呢放在毒蛇的洞口也说明呢这是非常和平的一千年，同时呢也讲到人的寿命会很长因为没有了罪的试探嘛寿命长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这么描述的就是凡百岁死的就算被咒诅的 就是活到一百岁就死了，算是这个人是被咒诅的，那是因为有罪，那就可见呢，有可能他就回到了挪亚之前的世代啊，从亚当到挪亚的这十代人，很多都是活了八九百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我们能够做的推测啊，从旧约的一些先知书里的预言。但是在这儿我们已经看见啊，神已经把时间呢给出来了啊，一千年撒旦会被关起来啊，除撒旦以外其他的呢早就已经啊就得着公义的审判了啊，那但同时呢还有一群人啊，也就是与主一同做王啊一千年的是哪一群人，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他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这里我们注意呢，这里讲到的是复活，复活就意味着呢这些人已经死了那所以这些人呢和当时活着进到千禧年的人是不同的人啊，活着进到千禧年的人呢他们还没有死他们最终会在千禧年里什么时候死呢不知道，但是呢他不可能经历复活。但这些复活的人呢至少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群是在整个七年里殉道的圣徒因为他提到拜兽像啊领兽印这么一回事但我们也还知道呢还包括一群人，至少就是主的心腹嘛这个是我们在第十九章清楚看见的，十九章的七八节和十九章的第十四节就很清楚，教会被提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有些是瞬间改变得着新的身体有些是复活了，所以复活的教会与主呢一同到地上要做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至少包括这两群的人一个呢就是教会时代的这些圣徒们，一个呢就是七年大灾难里的圣徒。那是不是包括旧约圣徒呢？我们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会在21章22章呢再做一些解释但至少教会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呢，在这里我们是可以得着结论的，就是20章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很清楚了。所以心腹教会与主一同来跟随他主在地上作王一千年，那教会也是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在20章的后半段呢，讲到了两件事两件事都发生在一千年最后一千年的尾声所以时间上呢是先有七年大灾难，然后主再来灭掉列国敌对的人，审判敌基督假先知，然后进到一千年安息的时间。在一千年的最后呢会发生一件事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先解释一下，这群的人呢都是在一千年里出生的人一千年里会出生繁衍很多人，但这些人呢有个特点呢，就是他们还没有经历一次信心的测试就如同呢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在信心里做选择而得救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安排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是怎么得救的呢？我说我选择相信基督我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基督那基督对我来说就是生命树，那罪对我来说就像善恶树，所以我两棵树里做了一个选择。所以在20章的第七和第八节呢，千禧年世代出生的人呢，他们最终也要面临一个选择，撒旦还会出来那他们会面对撒旦说的 就像夏娃那女人面对撒旦那条蛇说的，要去吃那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同时呢，他们又有神的命令，女人知道神的命令，就是那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地上在千禧年出生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当然有神的话，这一千年里他们有许多的时间学习神的话，更是眼所能见的，就是神的地上的统治，他们是眼所能见的。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呢，还是有许多的人呢，他们在经历一千年以后，还是要起来抵挡神，所以人最终失丧都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人最终得救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呢，这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贯穿整个圣经啊，即便是在最后一千年里，那些人也依然是这样。在第九节二十章啊，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所以圣徒的营可以想象是那些信的人呢，他们所住的地方。蒙爱的城呢，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我们在二十一章会做介绍啊。所以，但是呢，最终的审判，在这千禧年最末尾的审判呢，就是天上降火了。这个和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再来形象呢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是直接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那一切悖逆的人。然后在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二十章十节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那公义的审判呢，在这儿就得着全部的彰显了。因为撒旦去到他最终要去的地方，这是撒旦最终的结局。我们知道撒旦出现是在启示录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撒旦结束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圣经里呢，前面两章和最后两章都是最没有罪的，是神的创造最初以及最后神与人同在的那美好的日子。那整本圣经的主体在讲什么呢？在讲人堕落之后神的救赎。所以没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一个故事了。若它只是故事呢，跟我们就没关系，但它却是我们自己能见证的最真实的故事。我们可以说呢，我用我自己的生命，用我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每一个人，神是最美好的救赎主，他是我的主。所以在这儿撒旦被扔在火湖里了，而且呢，我们看见兽和假先知还在那儿，所以不是人死如灯灭了，是到永永远远一直烧啊。我们是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那里呢，但是人是可以选择的，虽然这魔鬼是他是已经没有救赎机会了，但是人是有的，盼望我们看见这些话语，看见这些经文的人都能做对的选择。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来看人的审判啊，二十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在这里呢就是最后的对所有不信的人最后的审判，或者说我们在永恒里啊，神使一切都变得公平的终极审判啊，我们圣经管这个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第十一节呢，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坐在上面的自然就是审判主啊，但是呢，天地都逃避，就意味着在永恒里啊。如果没有天地，没有时空，那就是在永恒里。这样的审判是发生在永恒里的。如果我们在十九章以前看见的审判啊，都是可以说是一个阶段的结束的话呢，那二十章十一节到最后这个审判呢，就持续到永远了。换句话说呢，比方说十九章最后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死了，只不过呢是进到了阴间啊，在那等候二十章最后的审判。所以这样的审判怎么做呢？我们来看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两个册子，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案卷，这案卷就是我在地上所行的、所说的、甚至所想的都在里面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册子叫生命册，生命册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就要按照案卷所记载的经历公义的审判，非常非常的真实公义。所以每一个死人呢，不是死了就结束的，是死了进到阴间等待审判。所以阴间是一个就像看守所一样的地方，来等候最终的审判。而最终的结局呢，每个人不信的都是一个地方，叫火湖啊。第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火湖里有撒旦，有敌基督，有假先知，有堕落的天使和邪灵，有一切悖逆神的人呢，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这永恒的审判呢，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巨大的警告。我们若是读到这里啊，依然没有认识到这警告的严肃啊，就很可惜了。到二十章结束的时候呢，可以说从创世纪第三章有罪开始呢，到二十章的结束呢，罪呢就彻底的得着了公义的对待，公义的判断。也求主使我们真的认识到这末日审判的意义啊，对我们。因为当我们还能够选择的时候读到这些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说，主啊，我要谦卑啊，我要悔改，我要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啊，我不要去经历这永恒火湖的审判。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